九头神雕纪成达想从房叔安的嘴里套点话，他算盘可打错了。他没跟房叔安接触过，他不了解房叔安的为人。要论武艺，房叔安一万个也白给；要讲究动心眼儿，他俩这整个大翻个。纪成达呀，一万个也斗不过个房叔安。老方心里暗想：套我的实话，好嘞，干脆我借题发挥呀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什么大我就吹什么。房叔安打定主意，把一口酒喝干了。我说纪老剑客，你看咱爷俩没见过吧？腾云，腾云呢？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，现在唠的多好。我这人是个直性人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我看莲花观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，对吧？您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那开封府也来老了，哎呀，这些天忙的，敲打后脑勺，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，成宿觉干脆睡不了。为什么呢？老赖人正睡着呢，砸门了。给这一波刚接进来，还没等褪裤子又来了，干脆浑身打浑身，连鞋都不脱。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。那么都有谁？你能不能讲讲？不至于保守秘密吧？那哪能的，都得在擂台见面，那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过呢，我挑那重要的说，要都说，说的明天天亮也说不完。哎，好。知道冰山北极岛吗？知道。呵，来了几位，这几位我头回见着。有个老头个不高，那头发拖地，哎呦我的娘，那个头发怎么那么长，长发道人雪珠莲，你听那姓也特殊，冬天下雪的雪。来了领着几个人，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、诸葛鸳鹰、镇北海、恶面昆仑叟、上官风、飞飞上人、诸葛随，来四个。纪成达一听，我的天哪，长发道雪珠莲来了，这个老家伙亲自出了马了，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，心里好做得有数，有备无患呐。他心里吃惊，脸上显得还挺平静。哦，请往下说，还有谁？峨眉山的人那是肯定得来呀，冲着云瑞那个份上，冲着上三门他们得来。白云剑和夏侯仁，一字峨眉女马凤姑，寒江孤雁女剑客上云凤，还有那最厉害的跟小孩似的，其实年纪可不小了，100多岁了，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，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，前天晚上来的吧。纪成达看看两旁的群贼，众人用眼睛说话，对房叔安讲的又信又不信。这纪成达接着往下问，王爷还有谁呢？还有少林的，都是大徒和尚。哎呦，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？光那天晚上就来16个胖子，呵，一张床就能睡一个，就为了接待这帮和尚，把我屁都累出来了。来的是扭转乾坤、木兰诗坊、欧阳中会、欧阳普中在这儿，风僧最菩提凌空在这儿，那咱就不必细说了。 还有九转还阳、达弥佛、古风罗汉、少林八大名僧的第四位，还有什么降龙僧、飞虎僧，哎呀呀，多了，少林的人也都来了，乾坤五老、中山五老，还有个大和尚住的海外，叫万年古佛，他还领个徒弟，就是海外野叟，叫王元啊。王元也来了，来了，他能不来吗？他跟我干老那交情可好了，在阎王寨那时候就说过，娘子，你要有事你给我打个招呼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随叫随到，你看多够意思。二指宽的小纸条刚送去，奔爷俩来的，万年古佛陪着，还有谁？太多了，没说嘛，要再说那说起来就没完了，你知道这么点也就可以了。姬成达点点头，这会儿方叔安也吃个不得了的，方叔安一想啊，趁这日谈的挺投机，我快点脚底下抹油溜之乎，别一会儿这帮小子翻了脸，我再出了事儿。想着这房叔安站起来了，各位啊，多谢盛情款待，也吃饱了，也喝足了，嗑也唠完了，请给我个答复吧，八王类什么时候开始？郭长达说，我告诉你，明天继续开擂。好嘞，一言为定，明儿个擂台上咱不见不散。各位啊，我可告辞了啊，有功夫的话呢，众位可以到开封府去做客，欢迎你们串门。群贼一听，不，谁上那串门去，没事再钻到铡刀里头，倒霉不倒霉。房叔安说完了转身就走，郭长达领人把他送出莲花观。这事儿三更天已经过了，房叔安三晃两晃消失到黑夜之中。等郭长达回来，群贼就议论开了。有人就说：“别听他的，这小子满嘴没人味，他刚才说的话呀，我根本就不信，没那么八宗事。”有的说：“也不见得。”你说要没那么八宗事，到擂台上咱不就知道了吗？即便他说话有点悬头，总不能都悬吧。姬成达对这种看法表示同意。姬成达一想，哪怕他说一半是假的，一半是真的呢，那我们也得做好准备。其实啊，半半都没有，整个唬人。正这时，飞剑仙朱亮一皱眉：“老剑客，房叔安这小子肯定没跟咱说实话。”哦，老剑客，何以见得？嗨，我最了解他，在阎王寨我就认识他。这小子说话办事是神鬼莫测，就光凭他一个人，他敢上莲花观，我就不信。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，也有人主使他，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。另外呢，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，咱们心里头没数。我的意思，领几个人出去把他抓住，严刑审讯，撬开他的嘴巴，把真话掏出来。郭长达一拨了脑袋：“
哎，
朱老剑客，这就不对了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，咱们哪能那样做呢？”“哎呀，我的总门长啊，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。”“什么叫不斩来使啊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们找什么借口也能治他的罪。再这一说，在莲花观我们招待他了，供他吃供他喝还怎么的，我领人在半道上收拾他去，与咱们莲花观毫无关系。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，我就说我们私人有过节，我找他算账，
甚至我还可以说，房叔安过去借过我的钱，现在我要讨账他不还，所以我才治他，这不有的是借口吗？主要是掏出实话来。
好吧，朱老将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那你现在就起身吧。
好了，弟兄们，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？抓房叔安去。有没有报名的？
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也去。
一共是12个贼报名，朱亮带着，算朱亮13个。13溜黑影越过大墙，是直奔西山奥树林，从后边就追下来。实质上这是脚前脚后的事儿。单说方叔安离开莲花观，进了树林子，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。方叔安就怕他们后反哨。老方一看后头没人，这心呢多少安定一点，心说这离着开封60来里地儿，凭着我的脚程，天亮四不亮我也就到家了。好一好，我四爷爷还去派人在半路上接应我。快走啊，如果要有人在后头想收拾我，我可就倒了霉了。他晃着大脑袋正走着，就听后边那野草刷刷直响。王传就预感这情况不妙。就在这时，就见一溜白光唰从他身边射过，把道路拦住。
站住！
王传吓一蹦，
我的妈，谁呀？吓我一跳。
仔细观看，非剑仙朱亮。因为朱亮爱穿白的，动作再快，所以就像一溜白光似的。就在这时，那12个贼一字排开，拉成大网。方叔安一看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，那我这一辈子我也好不了啊！方叔安心里害怕，表面上装作挺镇定，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：“
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”你们想干什么？认得不？
12寸长小片刀，上称一腰，1斤4两4。我这把刀神出鬼没，不服劲儿，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叫干什么呢？这叫给自己壮胆子。练完了，房叔安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
妈，你们怕不怕？
把群贼气的，心说谁怕这玩意儿？飞剑仙朱亮把五斤拐棍一晃，冷笑了一声：“
姓方的，
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告诉你一句话，走不了了。你把你那修脚刀给我扔了，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，我问你什么，你说什么。”你要都说了，而且说的是实话，我不要你的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。我把你打死，我不但不脸上增光，我还得丢人。我就是问你实话。方叔安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，你看一看，大概你也走不了。两条路你自己选吧。
哎，我朱亮，
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房叔安可没得罪你们，即便有什么过节，咱们八王擂上比，为什么半路截杀于我，以多取胜？这不是小人的行为，又可耻又可气而又可笑乎？呸！你少在我面前穷白话，到底怎么的？把刀扔了不？不然
我可要动手了。
喂喂，方叔安一想可坏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真要落到朱亮手里头，我就肯定活不了了。方叔安想到这儿，故意装熊，把小片刀背上了。王老将哥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发脾气，你不就问点实话吗？你问什么我告诉你就得了呗。哎，这就算对了。那你说吧，你问什么？
我问你，开封府究竟请来什么人了？说实话。欧阳土中的眼睛治好没治好？谁给治的？怎么治好的？或者是没治好，现在病情怎么样？都跟我讲。哎，好了。他说，哎，王老将啊，你问行，他跟着问什么？谁问的？你后边那位嘴之动，他想问什么我听不清楚。朱亮信以为实，一回头，这功夫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，滋溜钻进草丛，是撂蹶子就跑，可把朱亮给气的。好小子，我今儿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？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我赶到鬼门关，追！方叔安怎么也跑不过人家，眨眼的功夫又叫飞剑仙给追上了。朱亮飞起了一脚，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，呼通呱啦呱啦呱啦，就是一溜滚。两个贼过去刚要抓他，老方也急眼了。把小片刀拽出来，哪个过来？快快过来！哪个他妈往前一凑合，我就抹脖子！把俩贼吓得扎着的手没敢过来。朱亮说：“往后退，他跑不了。怎么的？说不说？
你说呀？
为什么跑？我怕说完了你再收拾我。不说实话，我就不收拾你。哎，好了，哎呀，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，哪茬我都忘了。”方才我问你，你们一共请来的都是谁？
弄请来的。
方叔安根本没听他这些话，他眼睛往四外看着，他正想那个老头，心说打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那老家伙你跑哪儿去了？你不说了吗？要遇上为难之事，你必定出头帮忙啊。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呐！要不管我老方这条命可保不住了。哎呀，他往四外一看，黑咚咚的，根本瞅不着个影子。老方又想，得了，那老头跟我定的约会是这么说的：如果遇上危险了，叫我可劲儿吹，吹的呜丢呜丢的，越大越好。不如我就提高嗓音可劲儿吹，我看看他能来不。想着这，方叔安把脑瓜子一拨楞，冷不丁这一嗓子把十三贼吓了一跳啊！我什么毛病？这小子一惊一乍的。朱亮把拐棍一晃，你怎么了你？你疯了？
你才疯了呢！
我朱亮，我他妈也看出来，我退一尺，你进一丈，蹬鼻子上脸，给脸不尿脸呐！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不但你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今天我也急了，我露出两手，叫你看看来。我朱亮，你站好了。你就在那站着，你看看我给你一掌，叫你知道知道我掌法的厉害。王栓说着，把小片刀交到左手，把正手举起来了。这手是一个劲儿的晃动，那意思啊，那叫那老头好看着点儿。心说的老祖宗，你在哪儿呢？来没来呀？我可比量上了啊！这一切都是按你交给我办的，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！丢人是小事儿，别把我命给我搭上。方叔安提高嗓子，吵吵的挺胸，看见没？我这巴掌可举起来了，朱亮啊，
这一巴掌我可揍你的脑门子，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朱亮好像没气趴下，方叔安呐，你真是疯了，信口雌黄。咱俩离着好几丈远，你能打着我？你打着我试试。哎，你这样能打着我，方叔安，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话跟你说的啊，我后面那十二个小子听见没？你们可以做见证啊！行了，这徒弟我算收下了，虽然品质差一点，但是呢，将来还可以改吧。回家给师傅磕头。放屁！没打着我磕什么头啊？还得打着。好了，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打了，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老牛。叫！方叔安这手往前一拍，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。他再使劲儿，他不会这种功夫。谁也没想到，朱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，啪！打的这个清脆劲儿，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，把朱亮打得哎呦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房栓吓得一闭眼睛。哎，心里行啊，哎呀，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？你真帮了我的忙了。哎呀，这掌法太好了，哪也离着这么远这个削上去了。哎，看来人呢，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。不说方叔安高兴，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，两眼发黑，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，群贼就过来了。老剑哥您怎么了？老剑哥往飞剑仙朱亮脑门子上一看，鼓起来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，这包是红肿高大呀。朱亮一只手摁着头，一只手点指方叔安，姓方的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？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。你废话，我说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，那是暗器吗？那是功夫，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老牛，你懂吗？看来你还没明白。行了，我再给你后脑勺来一下。王栓说完了，把手一晃，后脑勺啪，这朱亮往前抢了一丈多，哭啾摔了个狗啃屎，再猫后脑勺比脑门那包还大。朱亮一瞅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哎呀，不用问了，我中了计了。这周围都是方叔安布置的天罗地网，干脆我跑吧。朱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，方叔安把手一举，站住。哎，朱亮，我可打你眼睛了，你要胆敢跑，我一下把你眼打瞎。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！方叔安，难道说你小子还得理不让人？不是，我告诉你朱亮，冲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我再一次警告你，往后学好，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，你可小心你的狗命。就这么跑不行，都站好了，你领头站好这一队，敢奔莲花观，我数一二三就给我滚啊！一二三滚。哎，是您呐，夸夸夸夸夸，还真听话，排着队跑了，给方叔安乐的。哎呀，你说可真了不得，前牙奴背手，一牙当行人，我不是做梦啊。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，方叔安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凉气儿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位老者。
方川双膝跪倒，我的老祖宗，我的祖宗家，我这个大了孙给您磕头来呀，您可帮我的大忙了。我说方爷，咱这戏法变得如何？
太好了，可惜呢，打的是朱亮，这样是给郭昌达来一下嘛。
郭昌达也是人，他来了也是照旧。那季承达呢？季承达也是人，他叫九头神雕，我把他九个脑袋挨个给他造瘪。
哎，是吗？我说老祖宗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
您跟我回奔开封，您跟大伙见见，让我们相爷好好款待款待。我回去把您这些事一说，您就是我们的神仙了。无论如何，老爷子您得答应。
今天我出头也是为了此事。说完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们赶紧离开才是。
哎，好了。
说着话，俩人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唠。
方川的脚程太慢了，怎么使劲也跟不上。
我说老爷子，您背着我点吗？我这边这走太慢了。
我倒没关系，是不是累赘了您了？
方川，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冒坏？我这个岁数，你这个年纪，你叫我背你行吗？怎么办吧？我掐着你脖子，拎着你的
耳边呢，这脖子够细的，你一掐再掐折了，砰，
老头给攥住了。
方川手刨脚蹬，干脆没有反抗能力，老者往下一塌腰，就像拎包似的，把方川是拎回应宾馆，往门前一放，手撒开了，方川直翻白眼。
我说您可告诉我，你俩再待一会儿，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。我说老爷子，您等等，我到里边送信儿，叫他们列队迎接。